嫦娥奔月。羿由于射杀了天帝的儿子而得罪了天帝，不能上天，也因此殃及了自己的妻子。有一天，他的妻子嫦娥对他说，别的我都不怪你，就只怨你不该这么鲁莽，射死了天帝的儿子，叫我俩都贬做了凡人。你知道做了人是会死的，死了以后就得到地下的幽都去，和那些黑色的鬼魂住在一起，过那愁惨暗淡的生活。你想一想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。是啊，我也不想到幽都去，可是那有什么法子呢？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。嫦娥想了想说，听说在昆仑山上住着一个神人，名叫西王母，西王母那儿藏有不死的灵药。对呀，羿高兴地说，王母藏有不死药，吃了以后可以使人长生不死，我怎么先前竟一点也没有想到呢？好，明天我就去昆仑山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。去吧，我期盼着你能够如愿以偿地回来，嫦娥说。于是羿打点好行装，带上了些路上吃的干粮，背上了弓箭，骑上了白马，在第二天的早晨，太阳刚刚升起之时，向昆仑山进发了。昆仑山是西方的一座大山，皇帝和西王母都住在那里。山的下面环绕着弱水的深渊，这弱水哪怕是一片鸟毛掉在上面都会沉落下去，更不用说是乘船载人了。它的外面还有一座燃烧着大火的炎火之山包围着，山上的大火长久不息地燃烧着，无论什么东西碰到它都会燃烧。这大水和大火的重围又有谁能够突破呢？所以说，虽然传说西王母藏有不死的神药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。羿来到昆仑山脚下，毕竟他非常人可比，凭借他射日除害的神与神力和不屈的意志，他终于通过了水火的包围，攀登上了山顶。这地方的高度，据说如果不是羿，换了普通人的话，谁都无法到达这个地方。羿到了昆仑山的山顶，过了没多久，就见到他辛苦寻访要找的神人西王母。西王母原是西方的一个怪神，她长着豹子的尾巴，老虎的牙齿，头发乱蓬蓬地披着，头上戴了一只玉胜，善于啸叫，掌管着人世间的瘟疫和刑法。他住在山顶的岩洞里，有三只红脑袋黑眼睛多力善飞的硕大青鸟，经常轮流的到山野去寻找食物来供他食用。由于西王母掌管着瘟疫刑法，所以可以随时夺取人类的生命，既然可以夺取人类的生命，当然也就可以赐予人类生命，因此大家都传说不死的神药在西王母那里。羿把来意向西王母说明了之后，西王母非常同情羿的不幸遭遇，于是慷慨地给了他一包足够两人吃的不死药，并且告诉他说，这药是从不死树上采下的不死果炼制而成的。不死树三千年开一次花，六千年结一次果，而且呀，所结的果子很稀少。我的全部剩下的药物都在这里了，如果一个人吃了那么多药，就还有升天成神的希望。你呀，拿回去好好的保藏，千万不要丢掉了。谢谢您，您的话我一定铭记于心，羿说。羿得偿所愿，带着不死药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里。他一回家 就把不死药交给妻子保管，准备挑一个吉日他和妻子同吃。其实羿并不想再上天，因为天上的情形并不见得比人间好，只要不到地狱去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他的妻子嫦娥却和他的想法迥然不同，他想他原是天上的女神，如今上不了天全是受了丈夫的连累，照理他该还他一个女神才是。灵药既然除了有长生之处，更有使人升天成神的妙用，那么就算是自私一点，吃下丈夫这一份也不算亏负他。思来想去，他最终打定了主意，不再等什么良辰吉日，趁着羿不在家的一个晚上，把那包神药取了出来，自己全部都吃下去了。奇事果然在这时发生了，嫦娥渐渐地觉得她的身体轻盈了起来，脚和地面慢慢地脱离开，不由自主地飘出了窗口。外面是空阔寂静的夜空，灰白的郊野，天上有一轮皎洁的明月，被一些金色的小星星围绕着，嫦娥一直飘升了上去。但是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思考着，假如到了天府，定会被天上的众神嘲笑，说他是背弃丈夫的妻子。看来啊，只有到月宫里去暂时躲藏一下，视为较稳妥之计。打定主意后，他就一直向月宫飘升而去。而那天晚上，羿从外面回来后，发现他的妻子不见了，桌子上却放着不死之药的空包。羿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愤怒、失望、悲哀好像一条条毒蛇绞缠着他的心灵。他闭紧了嘴唇，怔怔地望着窗外。在这星月交辉的天空，他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，独自一人去寻找他的幸福乐园了。但嫦娥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月宫之后，他发现月宫里竟是出奇的冷清，这里除了一只白兔、一只蟾蜍、一株桂树之外，其他的东西都没有。直到许多年以后，才又添了一个学仙有过被罚到月宫里来砍桂树的吴刚。吴刚砍伐着500丈高的桂树，桂树故意和他过不去，窗口随砍随合，一直都砍不倒。这景象令嫦娥非常灰心失望，但是既然已经来了，只得暂且住下再说。可是他越住下去就越觉得寂寞，觉得不习惯。他开始思念家庭的乐趣，丈夫的种种优点。他想，如果自己宽宏大量一点，不那么自私，两人分吃了那不死的神药，大家都永生在这世上，岂不胜过冷冷清清的一个人在这月宫里做神仙吗？她懊悔不已，想回到凡间去，向丈夫承认自己的过失，请求他的原谅。但是药已经吃下肚去，这种愿望也只能是空想。从此她就只能永远住在月宫里，再也出不来了。